以色列计划从海陆空发动全面攻击。聚焦以巴冲突，布林肯同王毅通话，以巴冲突或者会影响中国石油进口。新西兰大选结果出炉，国家党再度执政。全刘强东被捕，京东火速辟谣成绝。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0月15日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提一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1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下一阶段即将到来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计划从海陆空发动对哈马斯的全面攻击。伊朗威胁以色列，如果在加沙的行动继续下去的话，将不得不进行干预。真主党和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边境爆发战斗。BBC 报道说，以色列军方声称，在数十万预备役人员的帮助之下，以色列国防军计划发起一场涉及空中、海上和陆地部队的进攻。以色列地面部队和军方后勤领导层正在为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扩大战斗舞台做好准备。以色列国防军的营和士兵已经在全国各地进行战略部署，以提高战争下一阶段的战备状态，重点是重大地面行动。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五发布了红外线录像，显示了他们对企图从黎巴嫩越过以色列边境的武装分子实施打击的场景。以军发言人说，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瞄准了大约13万枚火箭弹。黎巴嫩军方指控以色列是前一日边境跨境攻击的幕后黑手，导致一人丧生，6人受伤。但是以军表示，他们击毙了数名试图从黎巴嫩越境的恐怖分子。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阿德拉伊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黎巴嫩政府对从黎巴嫩对我国主权发起的每一次攻击都负有责任，任何试图越过边境进入我们领土的人都将被杀死。尽管美国、阿拉伯国家和联合国等呼吁真主党不要参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但是该党副秘书长卡西姆在13号在一场集会中宣誓，真主党已经完全准备好，等到成熟的时候将会采取行动，为战争做出贡献。在当日上午，伊朗外交部长艾密拉多拉安亦都到访黎巴嫩，和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会面。伊朗通过联合国渠道向以色列发出讯息，威胁说如果加沙战争继续，伊朗将进行干预。如果伊朗直接或者是间接介入，例如通过叙利亚的激进组织或者是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全面加入战斗的决定，以哈战争将会演变成一场地区战争。在这个星期，美国向中东地区派遣了个航母打击群等军事部署，试图威胁冲突在该地区进一步蔓延。在14号，以色列再次轰炸叙利亚阿勒颇机场，这个是中共好友阿萨德独裁政府控制的。较早之前，以色列摧毁了一个哈马斯战术地道，引爆了藏在地道内的大量用于制造火箭弹的炸药，大约60到100名哈马斯恐怖分子丧生。此外，世界多国仍就以哈冲突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德国警察在柏林逮捕了一名拒绝除低巴勒斯坦头巾的反以色列抗议者。印度新德里正在举行一场支持以色列的游行。法国警方逮捕了参加巴黎一场被禁止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的人。法国关闭了哈马斯电视台。在13号，哈佛校长盖伊表示，哈佛大学尊重言论自由，不会因为有人发表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而受到惩罚。以色列的亿万富翁伊丹奥佛和巴蒂亚奥佛曾经为哈佛金乃迪学院上次募捐活动捐赠了超过2000万美元。在哈佛大学对哈马斯大规模屠杀以色列平民做出令人震惊的反应之后，他们刚刚宣布退出学校董事会。 美国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比尔·阿克曼要求公开支持哈马斯的学生的名单，将他们列入华尔街的黑名单。沃顿商学院巨额捐助者马克·罗文公开呼吁捐助者关闭支票簿。近日哈马斯发声明说，除了伊朗之外，还有一个神秘国家支持哈马斯行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发推文分析，哈马斯实际上是威胁这个神秘国家，如果这个国家想抌低哈马斯，就会将他做过的臭事暴露出来。现在这个神秘国家面对的问题是要怎样救哈马斯，大规模军事援助亦都运不入被封锁的加沙，真出兵的话又要面对惨重的损失。推特账号 John Lee 亦都表示，哈马斯的幕后支持者犯了一项错误，就是没有对哈马斯约法三章。哈马斯屠杀以色列平民的行径将事情彻底闹大了，美国有多位公民丧生，还有十多人处于失踪的状态，而美国必定会为此采取行动。美国亦都确实派出了作战用的航空母舰和负责营救成为俘虏的美国营的特种部队。另外，欧洲几个主要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都有公民在这次恐怖袭击中丧生。除了俄罗斯外，其他国家是北约的重要成员国，一直和美国站在一起，而这次更加会。哈马斯高层和基层的幸存者一定会将幕后主使交代出来。在1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进行了通话。布林肯要求北京利用他在中东的一切影响力，阻止其他国家和组织卷入这场冲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两个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一小时通话。布林肯认为阻止冲突蔓延符合美中的共同利益。众所周知，中共和伊朗有着密切的贸易和政治关系，而伊朗就支持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组织。真主党是黎巴嫩激进组织，可能开辟针对以色列的第二条战线。哈马斯发言人加齐·哈马德告诉 BBC 知，伊朗在这次袭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共外交部星期六发布的声明，没有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只是援引王毅的话，中方反对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谴责一切违反国际法的做法。王毅似乎还在暗批以色列的自卫攻击。中共在以色列遭袭事件上的立场引发美国和以色列的谴责。13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北京就以色列遭袭事件的言论和声明深感失望，中共没有明确和毫不含糊地谴责恐怖组织哈马斯对无辜平民实施的可怕屠杀，以及将数十名平民绑架到加沙的暴行。时政推主 Alice Chan 认为，对付不讲武德的恐怖分子，以色列的策略确实更加适合。首先驱逐所有当地居民，能够让游击队浮出水面，变裸泳成为无水之鱼，再全面封锁分区包围逐屋逐室逐人搜查和筛查，甚至到背景调查，再利用反恐数据库亦都唔系咩难事。但系最新发现，哈马斯开始设置路障，企图阻止求生嘅加沙居民向南疏散，确实担心冇咗铜墙铁壁啦。自从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嚟，中共一直试图保持中立嘅态度。政府发言人话，中国系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嘅共同嘅朋友。外界认为中国 72% 的石油需求依赖进口，对石油的渴望是中共不愿意谴责哈马斯暴行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大量从伊朗购买石油，众所周知伊朗长期支持恐怖组织哈马斯。维也纳分公司 Gplur 的首席分析师安东·帕夫洛夫表示，中国一半的石油进口来自波斯湾、沙地阿拉伯，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而中国是沙地石油最大的购买国。中国亦都大量从伊朗购买更多的石油。Kapla 说，在过去两年里，中国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增加了两倍多，上个月购买了伊朗 87% 的石油出口量。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专家菲利普·安德鲁斯·斯比德话：中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受到中东而家不稳定局势的高度影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石油仲能够自给自足。而家中国72%的石油需求依赖进口。中国渴求石油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是世界石化产品的生产大国，这种产品由石油和天然气制成。因为伊朗试图制造核武器而受到国际制裁，中共没有正式承认从伊朗购买石油，但是业内专家对中共购买伊朗石油进行了详细记录。美国司法部在9月份扣押了100万桶运往中国的伊朗石油，在4月份亦都扣押了80万桶运往中国的伊朗石油。5月和6月伊朗石油出口总量平均是每日160万桶，是去年同期数字的两倍多，亦都是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购买方。帕夫洛夫说，中共想从伊朗购买更多的石油，因为伊朗石油现在比俄罗斯石油便宜。他说，尽管受到制裁，伊朗石油的销售价比世界价格每桶低10美元，而俄罗斯石油的销售价就比世界价格每桶低5美元。虽然俄罗斯和中国有很长的边境线，但是基础设施不足以限制了俄罗斯向南输送更多石油的能力。中国购买的石油正被储存在储油罐内，储油罐的建造速度甚至快过于其他石油消费的增长速度。中国没有公布它的石油储备的具体数字，但是据信数额相当可观。大多数专家猜测，中国的石油储备量大约是相当于90日的进口量。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11号表示，如果有证据表明伊朗参与了哈马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国不排除对伊朗实施新的严厉制裁。耶伦强烈谴责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并警告伊朗，美国在衡量新的制裁的时候，一切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在15号凌晨，新西兰大选结果出炉，国家党赢得选举，得以再度执政，国家党党魁卢克森将成为新的总理。这次选举为新西兰自1996年采用混合议员比例代表制 MMP 以来的第九次选举。统计数据显示，这次选举中新西兰合资格的选民一共有350万人，将选出国会120个议席。新西兰在中共病毒疫情之后经济不景气，生活成本飙升，暴力事件张揭，在民生和经济问题的夹击下，工党逐渐令到新西兰人失去了信心。选举前民调显示，现任总理希普金斯领导的工党的支持率只是 30%， 略低于国家党 34% 的支持率。在确定赢得选举之后，卢克森带着家人到奥克兰市中心，他向全国发表讲话中讲到，新政府将会通过重建经济、减轻税收负担、恢复法律和秩序，以及更好的医疗卫生和教育，为每位新西兰人提供服务。不过，因为国家党未能够取得半数国会议席，没办法单独执政，可能将会同新西兰行动党以及优先党联合组阁。在计票结束前，希普金斯就致电卢克森表示了祝贺。他说，按目前的情况，工党没有组建政府的条件，工党将会花些时间反思并焕发活力，我们将扮演反对党这个重要角色，要对政府进行监督，为那些可能会因为他们提出的削减而受害的人争取权益。国家党的支持者华人选民徐女士说，过去六年对工党有些失望，尤其是治安方面，开车砸店、抢东西太多了，同六至十年前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新西兰。希望新政府能够重振经济，这样大家才有更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工党自从2017年执政到现在，当时的总理、工党党魁阿德恩以37岁的年纪成为全球最年轻的女总理。 但是因为他的政府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采取严格的封控政策，并没有稳住经济。自从去年开始，新西兰还出现了要他落台的呼声。在1月19号，阿德恩突然以无精力完成多一个任期唯有请辞，震惊全国。以至新西兰大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是，新西兰人数十年来罕见地聚焦外交和国防政策。最新的民调显示，有 40% 的受访者认为中共是未来十年新西兰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胁之一。近日在恒大创始人许家印被捕，碧桂园创办人杨国强急卖私人飞机之后，又传出京东董事局主席刘强东被捕的消息。对此，京东火速上线否认，并说已经报警，但是仍然引发外界猜疑。在13号，京东发言人官方微博发文辟谣，引起网络热议。网友留言说，本人在哪里啊？这种回应太苍白无力了，高调现身一次，谣言自然就不攻而破，有种掩耳盗铃的意思。亦都有网友说，估计是真的，许家印一开始的时候亦都是全辟谣，在美国的时候亦都是不承认。好像他在美国被捕那次又是公司第一时间出来辟谣，没有想到被当地警方一个通报被反辟谣了。当日京东股价一早在港股开盘遭遇到今年以来最大的跌幅，一度暴跌超过 15%， 创今年以来的新低。除了京东，京东系其他公司的股价亦都下滑。之前在8月，一名位于美国的网络用户发布了一张豪宅的照片，并附带文字叙述为某电商大佬的美国豪宅。在评论区中，该用户声称购买者是刘强东。根据当时的爆料，这座豪宅的建筑群的住宅面积达到13500平方英尺，价值是1.39亿美元。随后多名网络网际用户亦都转发了这条消息，引发起公众对刘强东在美国购买豪宅一事的广泛关注。尽管京东官方否认了这件事，但是刘强东2018年美国明尼苏达州性侵事件之后，包括推特、微博到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都有账号刊发在明尼苏达州偶遇刘强东夫妇的消息，并指刘强东和妻子人称奶茶妹妹的张泽天在度逛一家商场，而当时好耐冇露面的张泽天亦都已经怀孕，民间不由猜测张泽天在美国产子。另外早有消息传出刘强东家族在海外有房产。不过刘强东曾经卷入2015年在悉尼的一宗性侵案，京东官方第一时间出面否认这件事，但是没想到2022年开庭前一日案件出现反转。律师团发出声明表示，刘强东和当事人已经达成和解，和解金额达到1000万元。刘强东在微博上向妻子致歉，表示自己期待即将迎来的小生命，更加承诺未来会更加珍惜和守护好家庭。而张泽天就发文回应说，人生总有风雨，但时间永远向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